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天国八福。上次我们谈到了品格，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因此耶稣应许在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这些人要得到赏赐，尊荣也是最大的。在这里提到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大的大到一个主的应许是天国是他们的。而这里的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动词语态呢，又是一个现在式，意思就是他们现在就已经得到了将来与主一同作王的冠冕了。好像在启示录20章4到6节那里所说的，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接着我们来看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的应许，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虽然为义受逼迫的人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做出了相当的牺牲，相对的主应许给他们的赏赐也是相对的大，大到一个程度，主形容一般人在遇到他人无故的逼迫时，正常的反应是伤心难过，心里惧怕，愤恨委屈。但主鼓励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的时候，在他们遇到逼迫时，非但不怕那些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灭灵魂的逼迫者，反而却应该要欢喜又要快乐。原来的意思是欢天喜地，手舞足蹈，跳跃欢呼，并且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因为赏赐大到一个地步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正如基督在殉道后被高举，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呢，在天上的主从宝座上站起来迎接他，这是何等的尊荣。基督也启示了约翰，所有为义受逼迫的人在主再次降临的时候身体要复活。启示录20章4到6节这一段经文记载，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何等的赏赐。这样我们应该能够理解，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是遇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呢，非但不需要把它当作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反而要把它当作是一件极其可喜的好事，欢喜到手舞足蹈，哈利路亚，因为这是登上与主同坐宝座的捷径。我的邻居呢，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宣教士，她还是一个20多岁单身的小姑娘，她独自住在一栋有庭院的2层楼房。不久前遇到一点小小不友善的事件，她就在自己的平台上这样回应说， 今天晚上回到家，发现有人把一堆废轮胎丢在我家的院子里，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只是在想，要用它做花盆呢，还是做秋千来当？这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逼迫，但却是耶稣所说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之类的敌视行为，而这位女宣教士她却以欢喜快乐豁达的心胸泰然处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多年前，一位英国的老姐妹，她有三个儿子，他们都是非常爱主爱人孝顺父母的基督徒。他们当中的老大在一次主日听完牧师的证道之后，深深的受感动，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把自己献上成为宣教士，远赴非洲，向那些困苦可怜的非洲人传福音，把神的大爱和救恩带给他们。几年以后，有消息传回来，这个大儿子在一次福音行动当中遭到当地的土著杀害了。他和其他的两个儿子听到大儿子殉道的消息都非常的伤心。这个时候，二儿子以认真的态度向母亲表示，他愿意接续大哥的宣教事工，继续他未完成的使命。他请求母亲能够同意他也献身于非洲。老姐妹流着眼泪答应了。几年以后，再次传回了坏消息，二儿子也殉道了。竟然老三也提出了当年二儿子对母亲的请求，允许他继续完成两位兄长未尽的使命。这位母亲依然老泪纵横地同意了。没过几年，这三个儿子都遇害了。当三个儿子的遗体运回英国，全村的人都聚集在教堂里举行追思礼拜，大家想尽各样的话语要来安慰他，没想到姊妹她竟然回答说，我很遗憾再没有儿子可以献给神来使用了，如果我有第四个儿子，我一定鼓励他去继续完成他哥哥们快要完成的使命。这个时候牧师站了起来，流着泪大声地在问现场的村民们说，有谁愿意成为这位伤心母亲的儿子，让他可以有儿子再被差遣到非洲去。这个时候全场格外的安静，只见年轻男女一个一个走向台前，将自己献上。不久，这个村子就组成了一支宣教队伍，再次的回到非洲，终于以神的爱征服了，感动了当地的土著的心，一村一村的悔改归向主。这是一个真人真事的宣教故事，故事的每一位人物之所以能够前仆后继地为福音使命视死如归，愿意为主舍命牺牲，我相信有一个必然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深信主所说的这句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最后我们来把八福性情呢来做一个小结论，或者这样说，八福品格的学习是神国的领导管理学。我再说一次，八福品格的学习是神国的领导管理学。我们用了很长的篇幅阐述了耶稣宣达的八福性情，为的是要说明它的真意和重要性。至此，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能够洞悉，爱我们的神不仅盼望我们信耶稣蒙恩得救成为他儿女而已，更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像他的样式的性情，拥有配称为他的儿女以及他国度人才的品格。所以我们若是已经信主得救，实在不应该以此为满足，否则真的会让主失望的。毕竟觉知信主只是得救之路的入门之举， 离神在我们身上救恩的计划的完成还有一大段学习之路要走。如果说我们是神手中的艺术作品，那现在我们都还只是半成品，还不是神所盼望完成的作品。盼望大家在明了了这八福的性情之后，竭力的来操练自己，成为一个虚心的人，一个灵里自知穷困，懂得凡事未经过求告神，寻求他的心意而不敢任意行事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哀恸的人，一个深切思念耶稣，一心盼望他早日再来，而甘愿牺牲世上的享乐，竭力预备自己迎接他的再来，在他的国度里的荣耀里受安慰的人，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一个肯为神国的缘故像仆人一样以谦卑温柔的心来服侍人、恩待人的人，也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成为一个渴慕神和他的救恩，并且渴慕神的话语，愿意竭力遵行他的话而行善的人，也成为一个连续的人，就是像满有怜悯的主那样去连续那些困苦的人和失丧的罪人，甚至饶恕那亏欠我们的人。还有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一个保守自己良心持续的清洁，凡事凭着无愧的良心行事为人的人，也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一个愿意促成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的人，最后也最像主的样式，最能够呈现对主的爱和顺服性情的，是那些肯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是那些肯为了遵行神的标准而行善，为了信从主以及传扬神国福音而遭受逼迫的人。那么以上这八种性情若是渐渐成形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性情，那将会是何等的像神，何等的圣洁。难怪耶稣会说他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给世人带来美好的影响。他们以这种性情来处事为人，将会是何等的荣神一人。他们必配得承受神的国度，并且与主同作王，同享荣耀，因为他们那种领导和管理神国子民的品格和能力被培养起来了。如果我们用比较现代的说法，耶稣要我们学习并且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有八福性情品格的人，事实上就是我们近年一些企业人才培养上都极其看重的领导学和管理学。领导和管理是一个团体组织负责人带领团队达成任务的两种方式，两者虽然都以达成组织被赋予的目标为目的，但过程和方法都不同，产生的果效也不会相同。一个管理者根据他的头衔、职位、阶级所拥有的权力，而对下属团队下达指令，指挥下属员工做事，下属员工不能拒绝，只能够听令行事。这个时候组织的负责人用的是管理的原则和组织当中的成员互动，组织当中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管理者，组织借着有效的管理好完成任务，而员工下属接受管理去做事，所认定的是管理者的头衔职位，根据他的指令做事，跟这位管理者是谁、是怎样的人没有多大的关联。但是领导则不同了，领导是因个人的行事风格被认同，个人的能力被肯定，个人的品格被尊重，个人的魅力、信仰、理念被欣赏。因为这些个人的特质，这个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被下属团队成员打从心底里接纳，甘心诚意的追随。面对他的领导，团队成员不只是外面的服从，而是发自内心，不只是顺服于他的头衔职位， 更是乐于跟从他，不只是外在行为被动的配合，更是把自己生命的一切委身于这位领导者，随他支配。这样我们大概就能够分辨出管理者和领导者的不同了。而从一个管理者提升成为一个领导者，通常要经过一个学习和操练的过程。下属成员都会从接受一个管理者的管理开始，反正拥有头衔的就有权管我，阶级比我高的就是官，内心不服也得服，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应付了事。下属员工是被动的配合管理指挥，完成团队的任务。可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若是能够以下属为念，不只是把下属视为执行任务的工具，而是真心的关怀下属的生活和未来，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把下属视为团队大家庭的一份子，而这个管理者就会获得下属极大的认同了。如果管理者能够更具有更大的心胸，给人更大的空间，能创造出更大的绩效和福利，也能够有更高的远见，给予下属以及整个团队更大的愿景，那当然就会获得团队所有成员死心塌地的跟随。而到这个程度，这个管理者就会自然晋升为领导者了。好，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关于管理者、领导者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靠着你的胜利，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信其实。
谁能控告？
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不得不惧怕，靠着你的神力，你的应许，我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歌颂可谓是信实，
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
歌颂可谓是新奇事。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